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中共中央办公厅日前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意见。那么这份文件说，民营经济是中国经济的重要基础，并且把民营经济人士称作是我们自己人。那么文件还要求加强对民营企业的统战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引导他们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在中国与西方国家紧张关系不断加剧，中国国内经济增长面临巨大挑战的背景下，中共下发这份文件有何意涵？那么，中共提出打造一支关键时刻靠得住、用得上的民营经济人士骨干队伍，这是打算让中国的民营企业扮演何种角色？那么，中共承诺支持民企，但又强调党领导一切，这是否是在帮民企的倒忙？那么，我们很高兴今天邀请到两位嘉宾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那么，第一位是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先生，谢先生，欢迎您。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的，那么今天另外一位嘉宾是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教授宋永毅先生，宋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的，我想首先来请教这个宋教授。孙教授，中共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啊下发这样的一份针对这个民营企业的统战文件呢？那么您怎么来解读这个文件中说的呀？这个民营经纪人是我们自己人，始终是中共长期执政必须团结和依靠的重要力量。那么为什么中共现在要强调民营经纪人是自己人呢？
我是觉得，就是说，因为我做了几个数据库了，那么中共49年以来的文件大概看了不下2万份，那么我想自己有一些体会啊，不妨跟大家来共享。就说第一个，你看这个中共的文件呢，你千万不要从字面上来理解，用鲁迅在《狂人日记》里面的话来说，就是你要擅长于从字缝中间看出他的字来，也就是说。他这个字面上讲的话，常常不是他真正的话，有的时候你甚至还要怎么呢？还要倒着理解。比如说，他说这个民营企业人士啊，都是自己人，这个你要理解成为就是现在还没有成为自己人。那么你比如说，他要讲到的就是说这个。这些怎么来看这个民营企业啊，这个统战的重要性啊，靠得住啊？那实际上他就是说还靠不住。那么这个里面两点你要理解的，就是第一点就是说什么是统战？这个你想想看，统战第一个是统一战线，对吧？统一把它翻译成为你一个实际的理解就是控制，因为刚才你说了，他不想放弃党的领导。那么统战就是把你统过来，而不是我跑到你那里去，对不对？那么这个控制就在里面。那么他用的是战线，这个英语中间就是 war front，就是说在战场上，对不对？那你在战场上，你被统战对象就是他战争的对象。那么这个里面就有一个什么因素在里面？就有一个改造的因素在里面，也就是说，他要通过斗争。把你改造过来，所以他的统一战线工作部啊，实际上是一个控制改造工作部。所以你这样理解呢，才是对。那么这个里面就是说，他最近发布这样一个文件，而且他大张旗鼓的在政府网站上，在中共中央统战部的网站上大肆做权威的解释等等啊。这个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就是说，你虽然不能说他马上就要搞三反五反了，马上就要搞公私合营了，但是至少来说，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步，他发出的信号是不好的。比如说，举个例子说，这个刚才讲到了说，民营企业家都是自己人，对不对？那么这个自己人这个话，这个不是习近平说的。毛泽东早就说过，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间甚至说过，他说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阶级。那么刚刚解放的时候呢， 这个民营企业所占的国民经济的总量呢，大概也到的 60% 左右，现在至少也到的 60%。 那么那个时候的共产党可以说他是非常糟糕，这个百般等待更新，所以他那个时候对民营企业采取开放的政策，就像邓小平啊，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啊，经济差不多崩溃，是靠了民营企业把经济扶上去。那么到52年的时候呢，民营企业对整个国民经济啊占的成分差不多到了82%了。哦，那个时候毛泽东有新的指示了。毛泽东就说，我们原来新民主主义论说要让资本家发展20到30年。毛泽东说那不行，我们现在就要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了。然后呢，他就开始怎么改造呢？他先是在民营企业中间啊，把你的股份一部分买下来，然后呢，他派了工方代表到你民营企业，也就是说，你这个民营企业啊，你没有经营权，虽然你还有股份权。那么到了56年，实际上54年他就准备开始公私合营，到56年他就强迫公私合营。所以我刚才讲到，就是说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信号，但是呢，常常我们对这个共产党有一个错觉，就是我们觉得他改革开放那些年来啊，他真的把民营企业当作自己人了。但你不要忘掉，他们至今为止没有放弃共产主义，没有放弃共产党宣言。所以这个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啊，本质上来说是格格不入的，只不过是什么时候发生矛盾，什么时候他权宜自计的让你发展，这个是由他决定，因为他掌握政权。所以我这里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说这个冲突不可避免，什么时候发生，民营企业也好，或者我们一般的吃瓜群众也好，要随时准备着。这个大概就是我的体会啊，谢谢。
嗯，好的，谢谢宋教授的分析。谢大飞，我想请教这个谢教授，谢教授您怎么看啊？就是说，我的问题应该说是，为什么中共啊要下发这样一份文件？那么我们记得，就是在2018年9月份的这个时候，那个时候呢，这个中国有个金融界有个人士叫吴小平，他发表了一篇网络文章，就断言呢，中国私营经济已经完成了这个历史使命。当时那个文章呢，是引起了很多的这个争议。那么虽然这个文章很快就被删除了，但是仍然引发了很多争议。那么我想请教您啊，这个民营经济对中国经济，特别是中共的执政来说，它到底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首先我非常赞同这个我宋教授这个说法，非常非常精辟，也非常总结的非常好。实际上那个我们看，就是说中共它这个发家的过程呢，它有在两个地方，在就是说在掠夺中国人民的财富。一个是农村土地改革，他把这个到当年这个闹革命的时候，夺取政权的时候呢，用暴力夺取了农村的地主、富农的土地、农民的土地，然后呢说出来当时说是要到时候分给这个贫下中农，但是后来我们也知道，通过合作化公社、人民公社化，他就把这个土地呢全部收归国有。那实际上现在就是共产党既得利益集团他们的拥有，他们的掌控。现在到现在，全中国人民呢，不管城市人还是农村人、农民，都没有真正拥有自己的土地，这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宋教授也提到，就是那个在城市里边的资产阶级那个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改造，这个就是强抢，就是城市的那个中国的工业，中国的民族工业，当时主要是手工业、轻工业为主，是吧？所以这个实际上中共的这个发家的过程呢，就是这个掠夺的过程，对这个民族企业或民间企业的掠夺过程。当然他通过他这个集中的国家的力量，然后通过引进苏联的那些机器设备，搞起了中国那个重工业，也在东北呢继承了当年日本人留下来一些重工业的基础，发展了中国的那个重工业，他们叫重工业和轻工业。那后来呢全部呢都是国有的企业。但是我们也知道，就是说从文化大革命的这10年以后呢，这个中国经济他们自己都声称，就是不得不承认是到了崩溃的边缘。实际上它就是已经崩溃了，把大量的过剩的城市 城市人口呢，就是年轻人都作为上山下乡给发配到农村去，他用这个方式呢缓解了他这个就业的压力。那实际上从1978年、79年开始所谓的改革开放呢，其实就是给老百姓松绑，允许那个老百姓呢从开始在天安门比方说 卖大碗茶开始，就是说让民族的资本民族企业民间企业私人企业慢慢的发展起来。实际上就是这些民间企业私有企业这些资本主义化的那个做法呢挽救了中国经济。实际上就是说公共的集权统治和中央计划呢摧毁了中国经济。民间企业呢实际上从大碗茶万元户这些个体户开始呢挽救了中国经济。那当然后来呢，当然我们知道现在就是说过去20几、20-30年的民间企业呢有相当大程度的增长，但是这个增长对这个中共来说呢，他始终把它作为一个这个如鲠在喉啊，就是说就像刚才这个宋小姐提到，他们把它作为这个作为自己人，那就是说他以前没把你当做自己人，现在呢只是试图把你作为自己人，我估计以后的还是不会作为自己人，因为你要统战嘛，统战的话你自己人就不必要统战了，对吧？那就是说他实际上永远不放心。但是呢中国的经济里边呢国营企业是共产党中共国家操控的那部分呢虽然这个量很大，就是说占 GDP 的比重大，但是他雇佣的人员呢并不那么多。而实际上大量的雇佣人员就业实际上是民间企业私企民企，就是个体商贩摊贩他们自解决的。就是这个民间企业，我们叫美国的话我们叫中小企业啊，中小企业在任何国家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它你可以自己自营企业，你可以解决你自己的你家里的几个人的那个就业，那就政府来说是非常大的 relief。 你如果办个小企业50人以下、500人以下，那个都是对这个经济巨大的贡献。中共当然知道这个，所以它这个经济不行的垮崩溃的时候，文革后崩溃的时候，它利用民间企业。那这段时间中国经济现在开放，对世界开放，我们知道中国经济有些发展，那实际上最大贡献的呢还是民间企业。国营企业我们也知道它有垄断，对吧？它这个利润丰厚，但是它实际上的效率非常低，它只不过靠垄断获取的利益。那现在呢就是很多民间企业呢慢慢的，比方尤其是高科技的一些互联网企业，对吧？当然他们实际上 你怎么说呢，你可以说是民间企业，但有时候也被中共的参股啊、渗透啊控制了一部分控制，但毕竟还可以说是民间企业或外资企业、合资企业。这些企业越来越大的时候呢，这个中共呢，他就是开始觊觎这些财富，他就要参股，他就要渗透，他甚至抢回来。你像那个马云那些支付宝啊，他就可以明抢着抢过来。像这次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抖音的事件也是，就是说在。这是一个民企，对吧？字节跳动是吧，在美国准备像从字节跳动来购买在美国这部分 TikTok 抖音的时候呢，中共现在出台它的什么限制技术条例啊，他来抢，他来下来摘桃子了，摘桃子来了，就是说这就是中共在做的。而现在呢，我也非常同意那宋教授的观点，就是说中共在出台这么一个东西的时候，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强硬的一个警告。他告诉你们要做明白人嘛，对吧？换句话说，你这个警告，这个说法已经是黑社会老大，就是说，拿着刀或拿着枪对着你这个对着劫来的人质这样讲话了，或者就是说，就是完全是黑社会流氓土匪的说法。你要做明白人，你不明白的话呢，你就完了，你就生命线就没了，我把命小命就给你掐掉了。所以现在呢，中国经济又一次陷入了困境。当然这次跟这个外汇事业有关，跟美国的制裁贸易战有关。在陷入困境的时候呢，并且中共还发现他这个民企不光是这个他们不可能他们控制的不够，还有很多人开始敢于发声，对吧？很多民间企业的老板，还有包括中共体制内的人士，是吧？包括一些知识界的人士、企业界、体育界各界人士呢，都开始出来反对中共，就是说要解体中共，要就是说解除中共的统治。那中共最害怕的就是反共的人士呢同时有钱。你如果只是知识分子呢，你看像这个徐教授，清华徐教授，他把你这个退休金给卡掉，是吧？以前蔡霞教授把退休金卡掉呢，用这个来就是遏制他的声音。但民企呢，他有钱，对吧？ 他们也来反对的话呢，那对中共来说那简直是最大的威胁。现在就是黑社会老大告诉你们，你给我老实一点，你要弄明白谁在当家，你再不明白的话呢，基本上他就要把你给扼杀掉了。这就是我的解读。
嗯，好的，谢谢。谢教授的分析。那么宋教授，我想请教您，就是这份文件说啊，说这个民营经济的规模不断扩大，风险挑战明显增多，那么民营经济人士的这个价值观念和利益诉求日趋的多样，民营经济统战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那么您怎么来帮我们解读一下这段话？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之前啊，中共这个总书记这个江泽民，前总理江泽民提出一个三个代表，那也是提出就是说可以让这个企业家来入党，把这个企业家纳入到这个中共这个体制之内。那么这前后有什么样的这个区别和相似之处呢？您来帮我们分析一下。
我这想就是说咱们先把他这个中共的文件啊需要翻页，我刚才讲的吧，我先把这段给翻页一下啊，看看大家是不是同意我的翻页。我觉得这一段呢，这个文件应当是说这样的：民营经济规模不断扩大，他们越来越对我党造成了风险挑战。民营经济人士，他们竟然追求不同于共产党的价值观念和利益诉求。共产党在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下，必须立即开始利用统战工作的政策来整肃民营经济。我觉得这个是就是实际他所要表达的这个话啊。那么现在他这个和江泽民时期有什么区别呢？恐怕我觉得他现在比江泽民时期啊更加来的直接。就像这个刚才谢教授讲的，我非常同意，就是他的那种攻击性、掠夺性比江泽民时期还要强。那么江泽民时期他觉得怎么样呢？他觉得就是说，哎，你既然存在了，我承认你的存在，那我就把你发展成为我里面的一部分，对不对？那现在他这个明白人，就像刚才谢教授用的一个非常生动的话，就是说这个是黑帮老大的话，就是说你不明白我就对你下手了，对不对？那个可不是说我还要发展你，而是把你送到监狱里面去。甚至我在看这个中共的这个语言啊，这个明白人这个语言啊，可以说在我看到的以前近20000份中共文件，就从土改到改革开放第一次出现。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不是因为习近平啊，他个人最近受到了一些事情的刺激而爆出来的他那个陕西土话，也不一定。因为他最近两件事情我想对他肯定有刺激的。第一个是民营这个企业家任志强挑战他，那个虽然说他把任志强搞下去，但是对他来说啊，这个应当说触动很大。另外一个就是民营企业家耿肖南，他支持这个许庄润，这个对他触动也很大。现在的中共领导人啊，皮都比较厚了，也就是说你骂共产党无所谓，因为骂共产党是骂隔壁老王，不是骂我，对不对？但是你要骂到我习近平头上，他是死可忍孰不可忍，是一定要报复的。所以我是觉得一般的这个中共的文件，他不会采用什么明白人这种土话。我想这个大概是习近平的这个第四个第五个里程碑他创造出来的。那么这个就是说你可以讲到了，就是说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且你可以发现，就是说他这个语言啊是很具有威胁性的。
好的，谢谢宋教授，您讲的很幽默。我想接下来请教这个谢教授啊，这个虽然啊，我们看到这个中共发了一系列的文件，包括特别是这份文件啊，承认这个民营经济对中国经济的重要作用，可是他也同时强调坚持党对民营经济的领导。那么，我想请教您，就是民营经济啊，实际上它跟这个中国国有企业啊，它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说，它相较于这个国企来说，它还享有更高的这个自由度啊。那么它受党的约束，我们认为它受党的约束相对要少一些。那么您怎么看，就是中共怎么能既让民营企业创造效益，同时又加强 对民营企业的领导，这是矛盾的吗？
是矛盾的，就是说，首先呢，就是不还不光是在中国和中共这个体制下，你在任何国家都是，包括美国。你说美国，当然美国很少有这个国家国营企业了，大概你要算的话呢，可能煤铁算是一个，邮局算是一个，还有一个 TVA 啊，这些就是少，很少很少，就是说，但是并且它也不掌控这个国家最关键的、最重要的、最有盈利的、利率最高的一些产业。只是说这政府呢，他不敢，他不去跟那个民间呢、人民间呢来争利润，就是说这些有利益的或有市场的东西呢，是都是民企互相竞争来做的。因为这个你在运作的时候呢，你想在中国的国企，我们知道中国国企的央企这些，这都是中共的那个党委书记，对吧？什么摇身一变就变成董事长、总经理，他实际上就是官僚在运作，所以他为什么没有效率？所有的国营的企业呢，在其他国家都没有效率，都是非常低效的，又浪费的，对吧？那在中共的话更加浪费，尤其是这个中国呢，实际上这个体制里边，它有那个中共不是要他把这个支部建在连上嘛，建在军队、建在支部、建在大学、建在机构、建在这国所有的企业里边，所有的地方都有中共的党组织，所以在对每一层管理层来说呢，它实际上有两套板子，就是党的系统。和这些管理层系统，那这个效果，它这个效率肯定会低，因为它这个第一呢，它养的闲人太多，对吧？第二呢，它决策冲突了怎么办？他们认为这个决策不符合党的利益怎么办？那中共现在不是要在这个民企中，甚至外企中，合资企业中也要建立党的这个基层组织，这个马上就是这个会出现问题的，并且他还要求就是说，党的这个书记要坐进董事会。那你这个本来这个民间企业，它的董事会它是以它这个企业的最高利润为导向为目标的，对不对？如果他做这个企业做出这个决定，你比方说他认为我们现在在中国赚不了钱了，我们需要把我们这个投资呢转到越南去，但是这个党委书记在里面说不行，这个跟我们国家这个我们党的利益、国家利益不同，他还有否决权，怎么办？因为他党要领导一切嘛，所以这个就会把这个企业这种就是说董事会的制度、经理人代负责的制度呢，整个就给摧毁掉，所以这个是说会导致这个企业的低效率，甚至是瘫痪，所以这个问题马上就会出来。所以现在就是说你看出来，就中共基本上就是说他要利用这个民企，对吧？要利用民企来挽救他，也从民企身上来赚钱，但是呢又害怕这个民企呢起来，那个哪怕反对他，甚至就是独立于他，他都受不了。这就是中共那个整个刚才宋教授也提到这一点，就是他现在连这种文件里边都会用这种黑帮老大的这种术语，就是这个中国共产党流氓化、土匪化呢，现在就是已经走向了那个一个新的阶段。
谢教授。哎，宋教授，我们刚才就是实际上您和这个谢教授都已经谈到了，就是这个文件中说要求民营经济人士做这个政治上的明白人啊，那就是说我想还想听您解读一下这个明白人是什么意思，那他要企业家明白什么？另外一个就是说他还要求呢，这个打造一支关键时刻靠得住用得上的这个民营经济人士，那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策略呢？您来帮我们解读一下好吗？
啊，那个我觉得刚才这个我和谢教授都已经讲了，就是这个明白人，我想实际上是明白两点，就是说你这个民营企业实际上不是民营的，是党营的，是属于党，对不对？第二条呢，就是说你必须理解和必须执行，就是你个人你也是属于党。那么从这个两点来看，就是说要求民营企业及其民营企业家要随时做好两个，这个像我们小时候这个当这个少先队员的时候说时刻准备着，是吧？时刻准备向党贡献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时刻准备向党贡献你的产业嘛，对吧？第二个呢，时刻准备做党的什么呢？时刻准备做党的奴仆啊。如果你不明白这一点，他就要采取措施了。什么措施呢？你回顾一下，就说解放以来对这个民营企业及其企业家的打击有三次嘛。第一次是52年到54年结束的五反，所谓的反贪污啊，反什么偷税漏税啊，实际上它就是什么？它就是因为你这个经济发展了，私营经济发展了， 他就要来插一脚啊。第二次就是公私合营嘛，那个第一次还说你有违法现象，我要打击。那第二次公私合营是明抢了，这个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事情的，把你的企业抢下来，说我只付你7年的利息就可以了，只有5%。后来毛泽东还加恩，说是变加3年变成10年。所以那个时候的资本家他是没有办法，他是白天敲锣打鼓去献出自己的企业，他晚上痛哭流涕，这个是当时的这个一句谚语非常流行的嘛。那第三次是到文革了，到文革实际上那个时候啊，这个定息还没有结束，那个定息要到90月份，但是他6月份到8月份就开始怎么样大规模抄家，那个抄家80%主要是抄民族资产阶级。为什么？因为这个地主富农啊，土改都已经抄光了呀。那么那个时候的中国的这个国民经济总产值是多少呢？1888亿人民币。抄家所得的，我给他把美金啊什么转换成为这个是多少呢？将近440亿人民币。那也就是说，这个差不多25%的，而且是现钞给没收，大大解决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困境。因为他发动文革以后，经济立刻下去，他抄家来的钱就是注入了他的经济的能量，使得他能够发展。所以大家历史的经验千万不能忘记，这个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教导，对吧？所以我们对这个中共对民营企业的打击啊，一定要牢牢记住历史的教训。我不是说马上发生，而是说这种可能性随时存在。
好的，谢谢宋教授。我们最后时间不多了，想请这个谢教授帮我们来分析一个案例，就是最近刚刚我们也谈到，就是这个TikTok 跟这个甲骨文的这个交易啊，这个、开始的时候说是要求他这个全盘出售。那后来呢，这个最后变成了一个合作协议，而且这个据说这个沃尔玛和甲骨文双方这个持股呢比例是不高于20%，那么而且他也不会这个出售他的这个核心的这个算法这样的一个技术。我想听一听您对这个案子的分析啊，他对这个西方的企业或者西方国家民主国家政府他有一个什么样的启示呢？
首先呢就是说这个案子我想现在还是在进行之中嘛，还没有最后定论是吧。那就本来就是说最早是这甲骨文来收，是微软和沃尔玛的收购，后来就是甲骨文的收购，那现在有甲骨文加沃尔玛，就是说那这个最后那个我看这个股份的那个分配呢，好像现在也没有最后决定，嗯，所以说有一个是甲骨文的一部分，然后那个还有一部分实际上是另外一个美制的一个基金在控制。但不管怎么说，我想这个最后呢，川普那个在这个总统在这个期间，他表现的那个非常那个坚定，就是说你一定要把这个涉及到国家安全的问题呢彻底解决，你不管怎么样做，一定要就是说这个隐患一定要堵上这个漏洞。我想这一点呢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如果只要把这个损害美国国家安全的问题解决，那我想这个最后呢就算应该是成功的。你要并且最后还说这个川普还说不是要给美国政府拿一份吗？现在他后来说就说好像是这个法律上不可以，但是好像先让这个公司现在捐50亿美元用于教育，这也算是美国政府为美国的教育局争取了一笔钱，那也不错反正。我们还要看最后怎么发展。
好的，那非常感谢谢教授、谢连教授和这个宋永玉教授两位的这个精彩发言啊。那么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来宾的发表的呢是他们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我们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